好，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六面，心事破转记见内。这个古德说啊，不是本心，修法无益。我们的法门有很多选择，你可以去拜佛，你可以去念佛，你可以去持咒，但是从楞严经的角度来说，重点不是你修什么法门，重点是那个能修的那念心，到底你是依止真实的心还是希望的心，是重点。其实我们这样子讲，你的心永远是主导者。你看同样一句佛号，跑到 不同的心中产生的效果不一样。所以你把这个楞严经参透以后，你说这个人啊，他有什么样的殊胜的妙法，我都不相信。再好的法门，你没用真实的心去修，心是希望，所有都是希望，因为你根本就是希望。你是一个沙，你用很高的温度去烤，一辈子还是个沙，因为你的本质是沙。问题是你的本质是沙，问题是你的本质是虚妄啊！不是说你温度有多高，不是说你一天拜多少佛，不是这个重点不在这里。所以六祖大师讲很清楚啊，只问明心见性，不问禅定解脱。禅定再高，他后面五十一魔会讲到，外道天魔外道，禅定高的多的是，多的是。为什么他变成天魔外道呢？他是一直妄想心在修行，所有的加行都在加强他的希望的力量。他不修行还好，他越修行越严重，因为他本质是希望。所以我们在修行第一步就要走好，就是你到底要用什么心来修行。古人讲修行第一件事情，明心见性很重要，了解你心中的真妄很重要。什么是真实的心，你应该要不断的去加强。什么心是希望的，你要慢慢的舍离。我觉得我们楞严经一个观念很重要，你刚开始你要先有判断力，你产生一个念头，什么是你的主人，什么是贼，要搞清楚啊。你什么是主人，什么是贼都搞不清楚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哪些念头是要消灭的，哪些念我们的业力是要增长的，你都不知道。就是这个标准的盲修瞎练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样的心态是我们要不断加强的，跟涅槃相应的，什么样的心态是你要慢慢远离的。虽然我们刚开始做不到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至少我知道他是贼，至少你要知道哪些心是妄想，你要先能够分别真妄，你才有希望。所以整个修行过程当中，明心见性，了解真妄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至于修行，那个慢慢来，先把心调端正，否则你越修行，后面会说越修行越变成天魔外道，越修行越变成阿修罗法界，那就完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刚开始啊，先把这个妄想的心啊，先把它破除。当然破除妄想，你看到这个地方佛陀都没有要你怎么去对治它，都没有，你不要去对治它，你把它找到它的处所，你找不到它的处所，它就完，它自己就消失掉，你不要对治。所以你看佛陀他一直 只问一个处所，只问一个问题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，你找找看。佛陀他 到目前为止佛陀一直在提问题，说你的心在哪里，他只是提出这个问题就好，这是非常高明的。他没有说让你去对治，他只问了一个问题，说你这一念出家的心在哪里，你从什么地方来。我们看佛陀第四番的这个问题 那么阿难尊者他这时候他又提出他的新的看法，说他转嫉呢，他辗转嫉妒他的心啊，是可以见到身体里面的。那么这一颗呢，其实藕益大师说啊，就是等于第一颗的一个转嫉。第一颗阿难尊者他本来说心是在内，在内啊，那佛陀说你在内，但是你见不到里面的五脏六腑啊，所以被破了。那么阿难尊者他想一想说，不对，我心是在内，而且我也见得到我里面的五脏六腑，所以他用这个第四颗啊来挽救第一颗的过失，他的心是在内的，而且的确可以看得到五脏六腑的啊。我们看阿难尊者转机的相貌。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今又作如是思维，是众生身无障在中，窍穴机外，有障则暗，有窍则明。今我对佛开眼见明，名为见外；闭眼见暗，名为见内。是亦因何？阿难他又告诉佛陀说：佛陀啊，我现在啊，把前面这个心在内的这种情况啊，又做一个比较深入的思维，你听听看啊。说呢，一切凡夫众生啊，他身体的结构是这样子，有两种结构，一个是浮脏，这个浮就是我们讲五脏六腑啊，这个浮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它是在身体当中呢，它主管消化啦、排泄啦，比如说肠胃、膀胱，这个叫做浮，它是一种消化，那么消化以后呢，把多余的东西把它排泄出去，就叫做浮啊，肠胃啦、膀胱啊。第二个是脏啊，这个心肝脾肺肾，那么这个脏呢是干什么呢？它的功能就是把这些肠胃消化的东西的营养把它吸收起来，把这个能量呢把它散布到身体的经脉去，来支持身体的运作，叫做脏。所以这个身体的结构就是浮跟脏这两件事情。那么这个浮脏呢，这五脏六腑呢是在身体之内的，这是一件事。其次呢，我们的身体有叫做七窍啊，七窍呢就两个眼睛、两个鼻孔、两个耳朵、一个嘴巴，叫七窍。那么七窍它是有穴啊，它有那种对外开通的穴在外面的啊，它把这个身体分成两个部分，一个是里面的浮脏，一个是外面的七窍。好，有脏则暗，有窍则明呢。那么因为这个五脏六腑在身体之内，它没有光明呢，因为那个被这个我们肚皮隔住了，所以它的相貌是暗相的。所以你要看到五脏六腑是黑暗的，因为它里面没有光明。但是这个七窍呢，它是对外开通的，所以你看出去有很多光明。好，那么再把这个定义先清楚啊，这个内外里面是没有光明的，外面是有光明的。好，那么我现在面对佛陀的时候啊，你看我眼睛打开，通过我的眼睛的窍啊，我看到佛陀很清楚，看到山河大地也很清楚，这个就叫见外，看到外面。那么我现在把眼睛闭起来，哎，我看到一个暗相，哎，这个暗相就是我的五脏六腑啊。我眼睛闭起来的时候，我看到前面的暗相，这个暗相呢就是五脏六腑了。我五脏六腑就是黑暗的相状，因为里面没有光明。其实我看得到，只是说呢它是一片暗相。也就是说呢，阿难尊者是认为这个见有两种，一个是见到外面，一个见到里面。你看我看到外面都是光明的，这很清楚。我往里面看的时候啊，五脏六腑本来就黑暗的，所以我往里面看的，我眼睛一闭起来往里面看啊，都是暗相，都是见，只是一个见到光明，一个见到黑暗。所以我是心在身体里面是没有错，我不是见不到我的五脏六腑，我是见到的，我是看到一片暗相，这个暗相就是五脏六腑的，所以我还是有看到它。所以这个意思呢，它这个地方等于是挽救它第一颗那个心在内的过失啊，是这个意思。 好，我们看这个佛陀怎么破次。这当中有三段，第一个正破，第二个转破，第三结破。先正破，佛告阿难，如当闭眼见暗之时，此暗境界唯以眼对，唯不对眼。若以眼对，暗在眼前，银河城内；若城内者，居暗之中，无日夜灯，此事暗中，皆如交辅。若不对者，银河城界。先堕第一番的破次啊。那么就着前面的回答加以让问了、啊。我告阿难说、啊、你现在你说你把眼睛闭起来，你看到一片的暗象，那么你说这个暗象就是你的五脏六腑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、啊、这个黑暗象跟你的眼睛有没有相对呢？还是不相对呢？好，我们解释一下啊。我们眼根啊，去看一个东西一定要怎么样，能见的眼睛跟所见的东西要相对。比如我眼睛看花，我的眼睛呢、啊、跟花不相对啊，就看不到花。你把这个花放在我的后面呢、啊，我就看不到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眼睛不能跟它相对。你把这个花前面有一个布遮住，我也看不到，因为我跟它不能相对。所以能见的眼根跟所见的色尘要相对，才能够构成一个所谓的见，要构成一个见啊。佛陀把这个能见的观念先确定出来，说到底你说你见到的暗象，这个暗象就是五脏六腑，那这个暗象到底是跟眼睛相对还是不相对，先提出这个问题啊。若以眼对，暗在眼前，银河城内。说你今天看到你的五脏六腑啊，这个五脏六腑是被你看到了，那么五脏六腑一定要跟你的眼睛相对，如果是相对的话，那有问题了。你看到的是一个暗象，这个暗象是在你闭着眼睛看到的，是在你的眼前，你的五脏六腑是在你的身体里面，怎么能够相对呢？所以相对是不成的。若城内者，居安室中，无日夜灯，此室暗中，皆如交辅。如果你一定要说前面的暗象就是五脏六腑，那么这样子讲的话呢，你在黑暗的房间当中都没有光明，你看到的暗象那都是你的五脏六腑了，那是不合道理的啊。所以这个是有相对的情况。第二个，你说哎，我这不相对，不一定要相对就看得到，那这个不相对就不能构成见。所有的东西一定要能见的眼跟所见的色要相对，所以不相对呢就不能构成一个见了的功能啊。所以佛陀以这个对跟不对，如果有相对哦，相对你说哎，我有相对，这个暗象就是五脏六腑，那这样子讲的话，那你看到的暗象都是你的五脏六腑，那就不合理了。如果说不相对，不相对就不能构成见啊。所以相对也不对，不相对也不对，所以说你看到暗象是五脏六腑是不合道理的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是佛陀正式的破次。那么这以下呢，佛陀害怕阿难尊者在辗转嫉妒啊，再继续的再破次。好，转破，转破当中有三段，第一个破其转即内对，破其转许在空，破其转许两句。我们先看第一段，破其转即内对。好，这个内对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啊，佛陀在进一步说啊，你说你今天眼睛闭起来看到暗象，这就是五脏六腑，为什么呢？是内对嘛。什么叫内对呢？就是我眼睛可以旋转了，我眼睛呢、啊、可以看到外面，我也可以旋转180度啊，看到里面，叫内对。我眼睛可以旋转的，好，叫内对。好，好，我们看这个经文就清楚了。若离外见，内对所成，何眼见暗，名为身中；开眼见明，何不见面？ 若不见面，列队不成；见面若成，石榴之心及眼根乃在虚空银河城内。那么，纵然你今天离开的外见啊，外面的这种所谓的见，你说哎，我不必在外面相对，我在里面也可以相对，是内对啊，就是我的眼睛啊，我可以回光返照180度啊，在背后相对的。那么一相对的结果呢，我眼睛一闭起来，我就眼睛马上转180度过去，看到的五脏六腑，看到一边的暗相，这个就看到眼睛，就看到身体里面了。那这样子讲呢，佛陀说，那你眼睛打开的时候看到光明相，看到山河大地，你的眼睛既然那么厉害，可以向前看向后看，那你为什么看不到你的脸部呢？你的脸部距离还比较近啊，哦，你的眼睛能够180度360度旋转，那你为什么看不到你的脸部呢？我们有的脸部看得到，有的看不到，所以不合道理。那如果说你一定说若不见面那就不成，如果你眼睛看不到，那表示你的眼睛没有那么厉害，可旋转180度360度不可能啊！你想想看，五脏六腑这么远你都看到的，你的脸那么近你都看不到，所以看得到五脏六腑而看不到脸是不合道理的。你如果说你一定看得到你的脸啊，见面落成，那么你的心跟眼睛一定在虚空了，只有一个东西在虚空才看得到你全部的脸啊，所以表示说啊，这个内对是不合道理的，因为你眼睛没那么厉害啊，不可能做这种180度的旋转，不可能的啊，因为你再怎么旋转你看不到你的脸，你的脸部啊，所以由此列推你一定看不到你的内脏啊。看第二段，破其转许在空，若在虚空自非如敌，即如来金见如面，亦是如身，如言已知，身何废绝。那么这又是帕那尊者一种辗转的嫉妒呢，就再进一步的追问说，你说哎，我看得到我的脸，即便我的眼睛我的心在虚空也无所谓嘛。那么这个问题啊，如果说你的心跟眼睛都在虚空啊，那这样子有一个问题啊，那你这个心跟眼睛啊，就不是你的身体一部分，它跑出去了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你的心跟眼睛在外面啊，那么佛陀今天看到你的脸，那么佛陀的身就是你的身体了。你看，你看得到你的脸，你的心跟眼睛在外面，那佛陀也看得到你的脸，那么佛陀的色身就是你的色身了，因为你的色身变得在外面了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有什么问题呢？如言已知，身何废绝。你的眼睛在外面，你的心也在外面，你的眼睛跟你的心啊，都跑到外面去了，那你这个本来的身体还有没有感觉呢？还有没有感觉呢？还有没有痛的感觉，痒的感觉呢？啊，因为你的心跟眼睛都跑出去了嘛，因为你执着你一定看得到你的脸，所以它只好跑出去了。跑出去了以后呢，你现在的这个身体还有没有感觉呢？因为你的感觉已经跑出去了，还有没有感觉呢？啊，再往下破哈。第三段，破其转许两觉，并如直言身言两觉，应有两知，即如一身，应成两佛。如果你说啊，身眼两觉，你一定要执着说，我外面的眼睛有一个感觉，我的身体有一个感觉，那就是你有两种感觉，你有两种明了知觉的感觉。那你一个阿难尊者的生命体，有一天你成佛的时候，你成两尊佛，因为你有两种感觉，两种感觉，你有两个明了性，以后你同时成就两尊佛，不可能的。因为一个觉性只有一尊佛啊，那阿弥陀佛、本师释迦牟尼佛都是一种有情的觉性所成就的。如果你有两种觉性，那你就成两尊佛，那么这个是跟事实不相符合的。没有一个人说他成佛以后同时成就阿弥陀佛 成就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不可能。即便佛陀可以护凡护色啊，阿弥陀佛的功心可以摄入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可以摄入阿弥陀佛，那也是两个心事相互作用，那是两尊佛相互作用，那那个佛的心是无障碍，但是这毕竟还是两尊佛啊，所以我们一个人的色身只可能成就一个感觉，成为一个佛啊。所以总而言之，解破是故因之如言见暗，名为见内，无有是处。也不合道理。好，这个地方啊，维大师说啊，说他这个七处破妄，其实就是在真心，在找那个心在哪里。就是说，你这念心在哪里？你找找看。所以维大师说啊，其实后世的禅宗啊，禅宗基本上不看经典的，但是他一定要看楞严经。你看禅宗的传承几乎都是楞严经的观念，从初祖开始啊，二祖慧格大师参访初祖啊，说弟子心不安，请和尚开示甘露法门，向初祖求法，初祖什么话都不讲，就问他说，你心不安，你把心找出来。结果二祖一回光返照，密知了不可得，你是什么，这样就安了嘛，你不随他转就好了，他没有自体嘛，你干嘛去安他呢？你只要不管他，他自然就消失掉了，你就一天到晚管他，越管越复杂嘛。我们这念妄想啊，最喜欢你跟他纠缠在一起，就没完没了。讲实在话，妄想最怕的是什么？最怕你问他一句话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，他怕死了。你只要去看这个妄想从哪里来，这个妄想就消失掉，它自然消失掉，它经不起你这样看。你看二祖问初祖，将心来一心了不可得，我们看三祖去找二祖也是一样，我心中很多挂碍，请你告诉我一个安心法门。二祖说，谁绑住你了？你找，哎，没有，密知了不可得，没有人绑住我，好，那就是安心法门。乃至于你看我们禅宗到末流禅念佛是谁？说你不要念到了念佛啊，向外攀岩啊，你想想看那个能念的心是从哪里来，一找念佛是谁，密知了不可得。我维大师说，你不要看这七处只是破妄，他怎么样呢？密显真心，一个人破妄的时候，他就能够显出真实本性。了解真实本性以后，你就怎么样，你就能够称性起修，随顺本性，你以后的修行是从里面发出出来，称性起修，依体起用，你不是从表层上修行的，这个表层意识啊，是外受外界牵引的啊。你有时候心情很好，有时候心情不好，其实多因偶振，你这里就没办法修行，因为你的心是被外境牵动啊。所以呢，他这个地方就是维大师说啊，七处真心主要的目的要我们逆流造性，就是我们这一念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，我们习惯是向外攀岩的一种生死流，我们习惯是怎么样，顺从妄想的方向去走，那就完了，没完没了。那么这个生死的梦啊，就永远做不完了。人家该知道怎么办呢？逆流，就问你这念心从哪里来，逆生死流去关照我们的本性，把妄想的真实体给它破坏掉，这个时候你整个生死就没有根了，这生死就生死之花呢，自然就枯萎了。其实生死啊，本来就不真实，因为我们不断的顺从它，所以他就不断的相续下去，就叫生死相续，就是妄想相续。那么妄想它有个开关，你只要观察它，妄想无性，它是无自性的，它的本性是自性空的，妄想的力量就慢慢消失了，生死也就慢慢消失掉， 本经的观念就是这样子的，啊，所以你看他会不断的去重复，去找这个心在哪里，啊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就是问他这个心，他的体性在哪里，啊，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五段，破转即随身，啊，这个随身呢，就是我们这念心啊，随着他所攀岩的境，他就在哪里产生。随着他所攀岩的境就在那里产生。我现在的心看这朵花，我的心就在花上面。我的心看在这个灯，我的心就在灯里面。所以这个阿难陀现在很聪明，他这个处所叫不一定。前面讲固定都被你破，在里面在外面在根都被你破，我干脆讲一个不决定。心，我的心的处所是变化的。啊，随所何处心则有之。我的心跟哪一个境接触，我的心就在那个地方出现，啊，是这个意思，叫随身，啊，随境而生，啊，这地方有两段，第一个转记，第二个破事。我们看转记的部分，啊，我们看这个经文。阿难言，我常闻佛开示四众，有心生故种种法生，有法生故种种心生，我今思维，即思维体使我心性，随所何处心者随有，亦非内外众见三处。那么这个段经文有两段，第一个是引佛习教，第二段是谬解标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因为前面阿难尊者他的前面四番的执着呢，都是根据自己的知见自己的想法，结果都被破斥，所以这以下的三番呢，阿难尊者不再用自己的想法，这以下三番都是引用佛陀的教诲，用佛陀的教诲来回答，啊，引用佛陀过去的教诲，啊，我们看他怎么引用。阿难说，说我身为佛陀的侍者，我当然经常跟随佛陀的身边，也经常听闻佛陀对在家的二众跟出家二众所谓的四众弟子开示。开示什么道理呢？开示两层的道理。第一个，有心生故种种法生；第二个，有法生故种种心生。那么这两句话是讲到一种心跟法之间一种相互的辗转的因缘。我们解释一下，这个当中也构成整个佛教的一种轮回的观念，一种生死相续的观念。我们看第一段，有心生故种种法生。那么这段假设我们是以一期的生命来观察，以一个大段的生命，不要噎着一个刹那的念头，这太危险，噎着一期的生命。有心生故种种法生，由于我们过去生产生很多的心念，所以我们今生就出现很多很多差别的果报，果报之法。举个例子，你看我们过去的心呢，啊，经常升起布施的心，由心生故，所以我们今生呢就产生很多很多富贵的法出现。有些人过去的心呢，啊，有持戒的心，他今生就经常出现尊贵的法。有些人他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他产生忍辱的心，他今生产生庄严的色身的法。所以由过去的种种的心态而创造今生种种善恶的差别法。好，再看，这是讲过去跟现在之间的相互关系，相互的因缘。我们再看今生跟来生，由法生故种种心生。前生的你创造了今生的你，也可以说前生的心态，我们前生产生很多的善恶的心态，把你今生创造出来。那么我们今天在受用这个一正诸法的时候呢，又产生一个新的心态，又产生一个新的心态啊。那么由法生故种种心生，由于今生我们在受用种种的色身香味触这个五尘的法的时候呢，我们又产生一个新的善恶心念，这个心念又会又造一个业，又影响来生。所以呢， 佛教的生命观是认为过去的你创造今生的你，今生的你又创造来生的你。所以我们今生所受用的果报，讲实在话跟你没有关系，跟你没关系。跟谁有关系？跟前生的你有关系。你要感谢，如果你觉得很不错，你要感谢前生的你。如果你很痛苦，你要忏悔前生的你。其实我们今生所造的业都还没有表现出来，我讲实在话，这一收事嘛，那时间上有前后的差。我们今生所造的业大部分都是在来生表现出来，今生就算有也是一个花报而已，它还没有正式表现出来。我们今生的果报都是前生造的，所以叫做由心生故种种法生，由过去的心创造今生的法，由于我们受用今生的法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心态。那么因为这样子心产生法，法又牵动心，才构成一种所谓的佛教的轮回的观念。轮回的观念是这样来的啊。那么这个是佛法的一种所谓的因缘观啊，这是佛陀经常开示，这也是合乎真理的啊。好，那么阿难尊者呢对这个观念他提出他的看法，这是以下是这一段是佛陀的真理，这以下是阿难尊者个人的解读啊。我今思维，那么我把这个观念的这种心产生法，法产生心的这种相互的关系啊，这个道理我自己把它分别一下，我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说呢，即思维体，即我心性呢，我能够去思维分别的功能，就是我真实的心性。那我的心性这么真实，有一个字体，当然有一个处所，那么处所在哪里呢？随所何处，心者所就是。其实这个处所是不一定的，我像前面说，一定在身内，一定在身外，一定在根里面。我的处所在哪里呢？我的心去缘什么境，跟什么境相合的时候，这个心就在那里出现了。随所攀缘的境界，这一念心就在那个地方出现，绝对不是我前面说的在内在外中间三种处所。这个地方呢，偶一大师有他的注解，我们简单说明一下。偶一大师说呢，阿难尊者呢闻其言教而不解其意。阿难尊者把佛陀的言教背下来，但是错解佛陀的意思。佛陀说心生故种种法生，有法生故种种心生的，是在解释生灭是因缘生的，而因缘本身是因缘生因缘灭的，它的本性是自性空的。佛陀是从这句话告诉我们去了解，我们这念心啊，是因为很多法的牵动所以产生心，这念心去造业又产生一个新的法，又去创造一个新的心态。所以这个心态是怎么样呢？是因缘生因缘灭，是缘起性空的，从缘起性空当中呢去断除我们的烦恼的根源，而去向涅槃。佛陀的意思是这个意思，结果阿难尊者错解意思，所以阿难尊者错解佛陀的用意，把这个心生法生啊，把它当作这个心是有实体的，有实体的东西当然就可以跟谁去合啊，就有它的处所了啊。所以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讲说妙解标处啊，妙解佛陀的真实意而标出的新的处所啊。诸位要知道，一个东西有处所就有它的实体，有它的实体你就没办法断了，有实体的东西断不了。佛教经常讲一个观念，讲诸法无生，什么叫无生呢？不是说真的有一个烦恼然后我们把它断掉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也不是说真实有一个生死轮回我们把它断掉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黄严经说， 如果真的有一个众生，我们修我空观法空观，把这个众生给消灭了，变成佛陀，那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杀罪，因为他是一个众生的。你修止观把一个众生杀死了，转成佛陀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呢，法本来就不生，法本不生，今者不灭，就是说本来就没有的，本来就没有的。诸位要知道，我们今天的修行呢，只是把我们生命的本来面目恢复而把它恢复过来而已了。本来就没有生死，本来就没有烦恼，所以修行叫做什么？叫做恢复本来面目，把这些如梦如幻我们希望的心、攀岩希望的境、创造的希望的生命体，把它恢复到原来的清净的本性，恢复本来面目而已。这叫做无生，就是本来就没有生。所以佛教只是怎么样，只是觉悟而已了。觉悟以后你就不随他转了，不随他转你生命就改变了。你随他转，那就是这句话了，心生故种种法生，法生故种种心生，那你就没完没了了，那生命就没完没了了。所以后面那个佛陀讲完这个我们自信本来清净，妄想是不真实的道理以后，富罗那弥陀罗尼子尊者又起来问说，哎，清净本来佛陀，你说我们修行是恢复本来面目，妄想是不真实，是本来没有的，那怎么有三河大地？佛陀说，你一动念头就有了，你念头一动就有了，你一迷的时候那什么都有了，你悟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你要回光返照它就没有，你要向外去攀岩什么都是有，什么都有，生死是有的，烦恼也是有的。所以我们在念心呢，诸位知道两个方向，第一个你要顺着外面去思考，顺着外境思考，我保证有生死，我保证有轮回。你要回光返照就什么都没有，这是两个方向。好，好，我们再看看佛陀怎么破智的。破智当中分两段呢，这个叫做叠记跟正破啊。佛告阿难，如今一说言，有法生故种种心生，随所何处心随有者啊。这个叠是呢，就把阿难尊者他所执着的相貌呢，把它叠。就是很明白的先指出来啊。佛陀告诉阿难尊者说啊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啊，有法身故种种心生，随所何处心者心随有者。前面阿难尊者是引用佛陀两段的开始啊，由心生故种种法生，有法身故种种心生，但是他以下的经文真正引用的是下面那一段，就是因为有种种的果报诸法的刺激，所以就使令我种种善恶心念产生，所以我的心呢、啊，在哪里，那看哪一个进来刺激我，谁刺激我，我的心就在哪里啊。那么这个就是他引用的是第二段，那么随所何处心随有者啊，我的心跟哪一个进，我在听声音的时候我的心就在声音当中，我在看花的时候我的心就在花当中啊，就是有法生故种种心生啊，是这个道理。那么我们看阿难尊者的破智了，正破，破无体跟破有体，看破正念心无自体的。是心无体则无所合，若无有体而能合者，则十九见因七成合，是亦不然。那么你说是有法生故而种种心生，所以我的心的处所是不决定的，变来变去的。那佛陀就分成两种情况，第一个他是没有自体的，第一个有自体的，先看没有自体。说假设我们这念心是没有自体的，我们讲离尘无体啊，离开的这念境它的体就不存在了。那么这样子讲就是没有所谓的合不合了，他没有自体，没有自体就没有处所，他只是一个希望的影像， 一个希望的影像怎么能够跟外境相合呢？假设你说这个心是没有自体的，只是一个影像，能够跟外境相合，那这样子讲的话呢，这个十九界就可以跟第七层相合了。佛法没有所谓第十九界啊，只有六根、六尘、六十、十九、十八界。佛法是讲六层，没有第七层，那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跟一个不存在的东西相合，这个道理是不能成立的，因为你心是没有体的。这个四心五体，其实这个答案就出来了。其实佛陀告诉我们啊，由心生故种种法生，由法生故种种心生。佛陀的意思就是在讲这个心无自体的，它是缘生缘灭的，是这个道理。没有自体不是说没有作用，我希望大家就讲即空即假即中，空是空掉它的自体，即假是因缘它有它的刹那刹那的生灭作用，所以即空即假即中。比如说有人告诉哎，你这个人很好啊，你这个人很好，这是一个境来刺激你的时候，哎，你很欢喜。有人说哎，你这个人很糟糕，你产生嗔心。但是你这念心，你这个人很好，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去攀缘你这个人很好的这个音声，才产生欢喜心。当你这个话忘掉的时候，你这个欢喜心就消失了。他离开曾经没有自体的，他只是一个延伸延灭的影像。当你看到你这念心是没有根源的，没有自体，只是一个延伸延灭的影像啊，这个时候你再看人生啊，真的是一场梦。就像古人说的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死后空空无大千。所以古人讲啊，人生几十年其实就是一场梦，如梦如幻。当然佛陀在破的时候是破那个妄的自体，但是这个梦不表示它没有作用。我们要怎么借假修真呢？我们到时候还是要这个念头去修行的，只是说呢，我们知道妄想没有自体，我们不随它转。你这个时候是菩萨的愿力，发自内心的做你该做的事，而不是做你想做的事，从一种情绪化的一种心态变成一种菩萨的愿力。这个愿力怎么样？不是外境刺激的，是发自内心的，怎么样？称心起修，这点不一样。好，所以我们讲明心见性啊，明心见性的人他还是会起烦恼的，跟我们一样，他还是所有的烦恼都没有减少，但是他呢不会随烦恼而转，他在这个地方他还是有烦恼。那么这个地方的关键在四心五体，这句话大家好好参一参，就这念心离开的六尘找不到他的自体，他只是一个生灭的影像啊。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心生故种种法生，有法生故种种心生，是这个道理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里了，好，先讲到这里。这个楞严经呢，它的重点呢只有四个字，就是要我们回光返照啊。每一个念头起来，回光返照，这念心是哪里来的？如果这念心是外境的刺激产生的，这念心你要舍掉。如果你这念心是你的业力产生的，那你这念心你要顺从它，它怎么样想你就怎么做，你要产生行动。判定方式就是问一句话，经常要问一句话，你从哪里来，你要经常问这句话。好，好，下课。